我们现在要看企业啊，第几页啊？六七九，六七九。1098经，好，我们看书本九六七九啊，六七九，1098经。那我们现在还是在摩相印啊，那这一部经也是佛陀在始祖摄氏聚落啊这个村庄啊，佛陀在禅师啊啊在禅坐的时候呢，他有思维到一个问题，就是有没有一个国王啊能够实践不杀生不教人杀啊，自己不杀也不教人杀，一向行正法然后不行非法，那这个就是佛陀的一个想法，突然升起的一个想法。那这时摩呢就知道佛陀有这样的想法，所以佛陀就说啊，不是魔王就说啊，我现在要到佛陀的前面啊给他说法，所以化作一个少年啊，一个少年过去。那他就跟佛陀说啊，善士，你有的有这样的国王啊，不杀生也不教人杀等等啊。他说佛陀啊，世尊，你现在可以做一个国王啊，你可以当王，那已经能够如意。那世尊就知道魔来扰乱啊，啊，就跟魔王说，你为什么这样说呢？啊，那最后一段呢，魔呢就跟佛陀说啊，我亲自在佛陀的面前呢，听过佛陀说，如果有四如意足啊，就是四神足，那修习多修习的话，能够让雪山变成真金啊，真正的黄金，即作不异啊，就是完全相同。那世尊，现在你有四如意足啊，四神足，那你竟然有这么大的神力，所以你如果啊做王的话，一定能够事事得到如意啊。那这个四如意足就是欲勤心观啊，四个啊，欲勤啊，勤就是精进啊，欲勤心观四个。那这四神足呢，就是有很多效用啊，他除了能够得到神通，就是他还有能够住世啊，长久住世啊。那佛陀呢最后呢就回答这个魔王说啊，我没有心做国王啊，我没有心做国王啊，那更没有心呢把那个雪山变成黄金。那佛陀就说了这个偈颂啊，大家看680啊，即使有真经啊，即使有这样的真经，如雪山王者，这雪山王就是最高峰嘛，雪山是最高的嘛，就是在印度就是喜马拉雅山嘛啊，就是雪山王者，就是你的真经啊，你的黄金，那像那个大雪山这样的大，这样的多。那如果有一个人得到这样的黄金的数量，凡夫啊也不会满足。所以呢，有智慧的人啊，要把这个金跟石呢，黄金跟石头看成是一样的，同一观啊，就是看成是一样的。那这一个就是类似佛陀在另外一部经提到这个财宝啊啊，金钱呢如毒蛇。啊，这个是黄金如石头啊。那如果是我们很多那些神道的呢，我们都很什么，很向往那种点石成金嘛，有听过吗？哎，我有看过一些，也不是不要说人家外道啦，就是天道的这一些杂志啊。因为以前。我第一次来慧瑞讲堂上课的时候呢，有一个行天宫的主编啊，他们有行天宫杂志嘛，他的主编有来上我的课，所以我们是很好的朋友耶。后来他就没有来了啊，他有上成佛之道哦， 啊，上了之后他就介绍我，他说他们行天宫有这个杂志，问我要不要。我说哎，好啊。哎，后来我他每一期都寄给我，所以我看了之后呢，就它里面 有很多故事嘛，所以我看到有一些就是像点石成金啊，铁那是那个吕洞宾哦，啊，吕洞宾嘛哈，就是点石成金很流传民间的这种故事，所以一般的神道呢，他们很向往这一种，但是在我们佛门呢，你看佛陀说金石同一关。黄金呢把它看成跟石头一样，这个同一观呢，我们看下一部经呢，其实它的意思就是平等观，平等观的是平等观，平等观下一部经就会看到了啊。那平等观的意思就是你不要起懒惰，没有兴趣。那我们来看一下补充资料啊，补充资料在154页最下面啊，1098经。那这个这里只有经文大意而已啊，没有补充资料啊。那就是佛陀他思维到啊，如果有一个国王能够实践法，也教别人实践法的话，是多好。那个魔呢就劝佛做王啊，所愿不遂，就佛陀不答应啊，因为佛陀有四神主。那第二行这里呢，就是佛自言于彼无欲，佛对什么没有欲望呢？啊，这个彼是指什么？当王，对，当王，当王。所以我要就是现在要让大家慢慢，你们要学会看这个指示代名词，这个比是这里是指做王，当王。那另外呢，也有人啊，如果有人得到像雪山那样多的黄金，也不会知足啊。所以呢，智者应该要观察黄金跟石头是一样的，这个就是经文大意啊。好，再来我们看1099经。大家看书本，1099经。那这一部经在同样的地点哈，佛陀在同样的地点。那这时候呢，就是有非常多的比丘啊，在做这个衣饰，衣饰就是缝衣服啦，或者是裁剪袈裟哈，那一种，就是在做衣服相关的事工作。这时候呢，这个摩婆寻啊，看到之后呢，也是化作一个少壮的婆罗门啊，那走到这个比丘的面前啊，用这个拐杖啊，啊，就是披着这个寿衣啊，走到比丘们的面前，默然而住啊，就是不讲话。那后来呢，他就跟比丘们说啊，你们这么年轻出家啊，还那么年少啊，或者是这个身体还那么好，应该要去享受五欲啊，啊，那为什么违背亲族，悲弃别离，信于非家出家学道呢？啊，你为什么舍亲隔爱呢？啊，去出家，那为什么要舍现世乐，求他世乐，还有非实乐呢？这个我们在653有出现过类似的句子啊，就是啊，这里是魔讲的啊，那边好像是天子讲的。那比丘们就回答这个婆罗门啊，就是这个魔啊，说啊，我们没有舍现世乐而求他世乐或者是非实乐，我们出家才是真正的舍非实乐而求现世乐。所以这个问者跟比丘们的看法是刚好颠倒过来嘛，对不对？刚好颠倒过来。那这时波旬呢就问比丘说，那舍非实乐得现前乐，那是什么含义呢？ OK， 我们看681啊，比丘们就回答这个婆罗门啊，说啊， 如世尊说，他斯乐少畏多苦，少利多患，就是他斯乐就是后世啊，或者是就是这个现世乐啊，都是少畏多苦。其实他真正的快乐不多的，很多是苦啊，少利多患啊，少少的利益，但是他过患很多啊。世尊说，现世乐者。佛陀讲的现世乐呢，是指什么呢？离诸炽然，不待时节，能至通达，于此观察，缘自觉知，婆罗门是名现世乐。这几个语词呢，是非常重要的，正法的一种形容词。那我按照导师的白话解释呢，给大家参考哈。现世乐者的意思呢，导师把它解释为现生物见，就是佛法啊，现生你就可以领悟的了。所以现世乐的意思就是现生你就可以领悟佛法的法喜，你就可以悟到真理。离诸炽然的意思就是正法呢，给予我们的就是清凉安稳的道理，清凉安稳。所以他说离诸炽然啊，不待时节，就是什么时候都可以契入，就是他没有不用等待时节因缘啊。他你如果用功的话，随时都可以体悟真理。能至通达，就是导师的解释说，八正道有引导引向于通达的能力。能至通达就是你只要修学八正道，你就能够通达解脱的自在，能够做这样的观察正法，缘自觉悟，缘自觉知就是自觉之证，自己能够自觉之证，不用别人来印证你，这就名为现世乐。所以佛法所讲的这一种解脱乐其实它是不用等待来世的，今生就可以体会到的。其实这一句经文呢，我们在前面有看过的，就是653还有619，大家先翻653，你翻一下书本啊，我们书本有的哦。653有找到吗？在哪里？倒数第四行有吗？我于宪法中以离炽然，不待时节，能至通达，现前观察，缘至觉悟，有没有 ？OK， 然后619也是有这句话。619我们就不用看了，因为它是一样的啊。因为我看了前面的经啊，有一些我记得，所以我就会互相标页嘛啊，我就互相有标页嘛，大家自己标一下就好啊。那这一种佛法是现世乐的定义呢，其实在佛在别的经典呢也有提到。佛在别的经典提到的是什么呢？他说啊，解脱的味道，在增支部8.19经呢有提到说，大海只有一种味道，什么味？咸味啊，咸味。那正法律只有一种味，叫做解脱味，在增支部啊8.19经。但是在我们的中阿含35经呢，它的翻译呢也是大同小异，但是它多了几个字啊。中阿含35经提到说，大海水咸皆同一味，大海的水是咸的，它是同一个味道，就是咸味。正法律亦复如是。那正法律是什么味呢？他说无欲觉习还有道这三种味。第二是觉啊，还有道理的道， 所以它总共有四个位，在中阿含三十五经。中阿含三十五经有四种味道，习味、道味。这四个味，这个中阿含的四种味呢，是有意思的啦。就是说，我们如果有学习佛法呢，他会品尝到没有欲望的那个味道。就是说，哎，你跟一个有修行、修解脱行的人在一起哈，哎，你会感受到他没有欲望的这一种智慧。对于欲望呢，他会保持距离啊，这个就是无欲为畏。那第二呢，就是觉畏，觉畏就是他对于这种生命啊、啊五蕴啊、人生啊，他会有这种自觉啊、自觉的心。就是不会受于这一种种种的烦恼业力的束缚。那习位就是止习烦恼啦，啊，止习烦恼、止习斗争的这一种位啊。还有道位，道位就是修习圣道啊，你从他的身上呢，你可以看到他有道位，也就是他有修道的这种毅力。那我们凡夫呢，没有这种味，只有一种味，叫臭味。所以我们修行人啊，在佛陀的教法里面呢，告诉我们，就是如果按照增知部是比较简单，他就说解脱味。那解脱味的意思呢，在所有的经律论里面呢，他都会有这种解脱味。那如果说我们学习布施，就有布施的解脱位啊，世间善法的。如果我们学习出世间善法啊，三十七道品，这个就有出世间的解脱位。如果你成就阿罗汉解脱了，那就是无有贪嗔痴，贪嗔痴永尽的解脱位。所以解脱位呢，虽然都是咸味，像大海的水一样，但是你喝一口跟喝一大桶是不一样的嘛。啊，所以你只有行人天善法，就好像你喝一杯水一样。但是如果你修到阿罗汉了，你可能像喝一个大的水桶那么多的水啊，都是解脱位哦。但是它的解脱就是有不同的层次啊。所以大家回去想一想，我们学佛那么久，有没有尝过解脱位啊？如果没有的话，要好好的面壁思过一下啊。所以呢，我们在修行的过程里面呢、啊，有一些人说：“哎呀，就是好像为什么学佛好像学了那么久，好像觉得自己没有什么进步啊啊，面对烦恼还是那样的脆弱啊。”这个其实我们是要常常反省，你看你的弱点是哪里比较弱，你就要从那一些地方去补强。所以我自己以前呢、啊。不是以前呢、啊，就是这几年呢，我经常有思维到一个问题呢，就是我们佛法里面讲的正知见啊，正见呢、啊，或者是般若蜜呢，这一种正见啊，其实它是一种非常理性的见到世间无常、苦我空啊这一种智慧，所以这种智慧呢，它是很理性的，它是很理性的。所以导师说，有正见的人他应该是要以智导情，你要用智慧，你要用理性来引导你的情感，你不要被你的情感覆盖了你的理智。所以你看，我们很多遇到世间的这种生老病死苦、啊、爱别离怨憎会，通常凡夫都是被情感盖过去这个理性，所以他一遇到事情的时候，他就控制不了自己的情绪。那你这样其实没有处理问题的哦，你要处理问题，你要理性一点，你要理性的看待到底问题在哪里，你要找出问题的原因，你才能够纠正问题。所以情绪它是不能解决问题的，解决问题是智慧。所以我们修行人啊，那学的再多，如果没有提升理智的话，你反过来是以情导致，那就很糟糕了。 所以要以智导情啊，以智导情。好，我们来继续看这个经文啊，第二段。那比丘们呢，就引了佛陀的开示呢，回答这个婆罗门啊，这个魔啊，化现的这个婆罗门啊，给他解释说什么叫现世乐，出家修学正法律有这种现世乐。那这时候呢，婆罗门听完之后啊，三番掉头，这个掉头呢，就是回头，回头。阴哑，阴哑的意思就是说不出话这样啊，说不出话，或者是声音很低沉，意思就是可能就是碎碎念这样了。以藏足地，这个足哦，足地这个词是没有的，我查字典哦，没有，它只有单字足，建筑的足哦，它有打击的意思啊，就是这个婆罗门因为听到比丘这样解释之后，他就是知道影响不了他们嘛，所以他就回头看一看他们，然后用那个拐杖啊打一下那个土地，然后他就不见。哎，这时候这些比丘们啊，看到这个婆罗门突然不见哈、哦，心生恐怖，身毛皆竖啊，就非常的害怕，然后跑去跟佛陀禀报。佛陀说啊，这个就是魔王化现的啦，啊，你们不用害怕啊。我们看下一段啊，那佛陀就说了这个偈颂啊，凡生诸苦恼，皆由于爱欲。这句话是非常好的。我们所有的烦恼、所有的苦恼的产生，都是源自于有爱欲。大家想一想，是不是啊？是啊，如果你没有爱欲的话，不可能生起苦恼的。不管你是正面的、负面的，其实都是啊。知道世间都充满着剑刺，何人乐于欲啊？谁还会喜欢这个欲望呢？觉世间有余，皆悉为剑刺。剑刺就是伤人的嘛啊，知道世间充满这一些伤人的刺，是故侠慧者当群自调伏。那侠慧者要调伏什么东西呢？调伏什么？爱欲。对，他要调伏爱欲，因为世间的这一种世间充满剑刺、哦、其实世间充满爱欲的意思 啊充满爱欲，那众生也是有爱欲嘛，所以当然就是会牵绊啊，牵绊就没有办法解脱。那有智慧的人要调伏这个爱欲。那下一句呢提到说，聚集真经聚，犹如雪山王。那这个你看跟上一经一样了，有没有啊？你堆积这个黄金啊，像雪山最高峰那样高，一人受用者亦犹不知足。一个人获得，他内心还是不满足，是故侠慧者当修平等观。所以这个平等观，你对上一经就是金石一等无异，金子跟石头一等无异，可以吗？所以我们在修行的过程啊，有时候我们面对的东西，每个人不尽相同了啊。从这些经的故事啊，我们可以看得到，就是佛陀有教导比丘们啊，现世乐呢其实还是要重视佛法的修持啊，佛法的体验啊。好，再来我们看补充讲义。补充讲义有什么可以补充吗？我看一下啊，有漏字有错字，所以我们要看一下，大家修改一下哈。154页补充讲义最后一行，1099经啊，众比丘迎坐议事，有没有？颇寻化形教仪，应求现世五欲乐啊，化成婆罗门啊，教比丘们你要受现世乐，不要去出家。比丘告言，出家学道而 或苦境为实现现世之乐。他漏了一个现，他漏了一个现、哦、实现现世乐。出家学道尽苦边，是为了实现现世乐。所以大家自己加一个现世乐，现啊，现在的现，你找到吗？啊，实现现世乐啊，少了一个现。魔因求变不成而去，这个变呢，就是乘虚而入嘛。这个变啊，就是乘虚而入的意思，就是机会啦，机会。比丘以此事禀佛，这边有一个错字，佛告彼乃魔化，应该是此，此啊，佛告比丘，这个是魔所化现的，所以佛告此乃魔化，更教示之。这个彼啊，比赛的比改成此，因此的此啊，可以吗？OK， 好，再来我们看下面呢，你看1099经跟1078经是一样的、啊、就是刚刚我 给大家的那个页码、啊、魔呢是现世乐，是指五欲、啊、他是或者非实乐呢是出家，那佛的话相反过来，出家是得现世乐，舍非实乐、啊、1078经也是一样。所以你看哦，我们出家人啊，如果修学佛法得不到现世乐的话，是很苦的啊，修行得不到快乐。所以 我有时候跟我们住持啊聊天的时候啊，他都说我们出家人啊一定要有法喜，就是现世乐。如果我们学习佛法没有法喜、哦、你很难持之以恒啊，很难持之以恒啊。嗯 ，OK， 来我们看下一经。下一经是1100经，善觉经。我们看书本、啊、佛陀在同样的地方，同样的聚落、啊、有一个比丘叫善觉去托钵乞食、啊、那把尼斯坛放在肩上，这个尼斯坛就是坐具、啊、坐具有看到吗？681最后一行，尼斯坛。这尼斯你不要说是比丘尼、哦、呵呵，尼斯坛是我们出家的一个物件、啊、就是坐具，坐具就是座位的座啊，不，坐下来的坐，坐下来的坐，然后呢工具的具叫坐具啊。大家看南传比丘现在比较有了，南传比丘他们都会放在肩上，就是去到哪里他要先铺一块小的布，明白吗？他才坐上去，那个叫坐具。我们汉传也有，我们北传也有，只是我们比较没有拿来用。我们在学院呢，就初一十五拿来礼佛的时候才有啊，才有展具啊。嗯，好，那我们来看下一页啊，682。好，那这时候呢，就是这个比丘啊，就坐在树下，对不对？啊，坐在树下，修昼正受。这个昼呢是什么？白天，白天啊，白天。正受是什么呢？正受是什么？打坐，当然是打坐啦，不然这干什么，对不对？这个正受呢，另外的翻译就是等至。或者是 Samabodhi 就是指九次地定，初禅到非想非非想、啊、不是，初禅到灭尽定都叫做正受，都叫做 Samabodhi、啊、正受。如果要大家要知道这个正受的、啊、另外的一个经文的话，就是我们杂含474经，他有说正受就是从初禅正受一直到灭尽定正受，就是九次地定，九次地定全部都可以叫做正受。所以这个比丘呢，他有可能是修初禅、啊、乃至灭尽定。 那他在修禅定的时候呢，这个这样的思维啊，我得到善法的利益，于正法力出家学道。那我得到善法的利益，因为遇到佛陀善知识。我得到善法的利益，因为我能够呢，在修梵行持戒备德贤圣真实众中。你看他的形容词好长哦，其实他是德在他今生呢能够出家，他能够呢在这个梵行就清净行持戒，就是出家持戒，备德就是具备种种功德道德，贤善真实众中，就是啊有修有修道的这种啊四双八倍啊，就是这种贤圣中。我今当得贤圣命贤善命中啊，我能够亲近三宝啊，上面就是三宝嘛哈，正法律就是法，佛就是佛宝，然后得到再生宝的其中一员就是生宝，上面所讲的就是三宝。我能够在三宝当中命中，于当来世亦当贤善，就是今生能够出家亲近三宝，来世也一定会在三宝中的意思啊。这时候呢，这个摩婆寻啊，知道这个善觉比丘这样思维呢，他就化作一个非常强大的力士，站在他的面前啊，然后翻他的力量呢，能够翻动大地啊。那这个比丘呢，看到这个大力士站在他面前那么魁梧啊。魁梧呢，心生恐怖，心生恐怖。这一个、哦、跟相应部呢对应的经文是不一样的哦。我们汉译杂阿含是他魔王变身一个大力士，有没有？但是在相应部呢不是，魔呢只是做了一个很巨大的恐怖的声音，好像大地裂开一样，恐吓那个比丘。所以两部经的譬喻有一点不一样、啊、我们杂阿含的是比较具体一点，就是真的是有一个人的形象出现，于是他就跑去跟佛陀说、啊、有一个人来吓我、啊、那下一段呢，佛陀就跟他说，这个不是什么大力士啊，这个是魔王化现的，你呢还是依你原本的跑到你原来的树下去修你之前所修的三昧。所以上面的正受呢在这里就翻译为三昧，看到吗、啊、他上面的正受在这边就翻译为三昧，动作泼魔、啊、对不起，动作痞魔因施脱苦，那你就能够就是你不动的话，你内心不动，你继续修你的三昧，那魔呢就会自己离开啊。于是这个比丘呢就照着佛陀的话这样去做啊。那所以呢魔呢就知道说啊没用了啊，所以他就自己就隐没不现了啊。那下面呢这个善觉比丘啊，看到魔再次显现的时候呢，这个善觉比丘呢就说了最后两行的偈颂，我正信非家，就是我正信出家学道，于佛无价宝正念心住细心住，随汝变形色，随便你要变什么形，我心不轻动，觉汝为幻化，便可从此灭啊。就是魔啊，不管你变什么呢，你都不能扰动我的心。我们看这些早期的杂阿含经呢，你会发现其实佛时代的比丘呢，他们也是有什么事都去找佛陀的，有没有发现？被这个魔王恐吓，他也找佛陀。所以我们的佛陀啊，你没有发现他的耐心是超级恐怖的。如果是换作我们、哦、你看他一天要出现多少次。这个是一个比丘呢，那都跟在佛的身边是都是几千人的呢。所以我觉得这个佛陀是不可思议、哦、嗯。 能够面对这么多人还能够有耐心的教导。那这个我在补充讲义呢，我有特别标示这个词，就是比较难懂一点啊，就是这个动作笔磨，这个动作有看到吗？在中文其实是比较难解的哦，因为我查汉语大词典，它就是有行为举止啦、活动啦、哦、等等的这一种意思，但是整句话是很难解释的哈、哦。所以我就打个问号在这边啊，不过大意可以知道，但是每一个字要解释的话是比较难啊。OK， 我们没关系啦啊，小地方大家再去揣摩啊。好，我们再来看《释子经》，我们看下一经，书本1101经。这里的文句哈、哦，我自己在解读的时候呢，我把它，我有一些字呢，我会把它调动位置。你听我怎么念哈、哦，会比较好懂一点啊。《释子经》这个啊，那这部经是佛在波罗奈鹿野苑说的，告诸比丘，如来为诸声闻弟子作狮子吼。大家要留意这个狮子吼，待会是要讲什么道理啊？那说言已知已知，如来于声闻众中，何等法已知，故作狮子吼，就是四圣谛苦集灭道。所以如来声闻于何等法，其实是如来于声闻众中说何等法已知。而作狮子吼，所以我发现那个语放在如来后面会比较好懂一点，因为是如来跟声闻弟子说嘛，啊，如来为诸声闻弟子说。好，这时候呢，摩呢就知道佛为声闻说四圣谛啊，那他就化作少年来说偈啊，说了下面那个偈颂。何与大众中无畏狮子吼啊？畏乎无有敌，妄调伏一切。那佛陀就知道是魔了，佛就说了这个偈颂来回应他：如来于一切圣僧正法律，方便狮子吼与法无所谓。若有智慧者，何故自忧怖？就是佛陀说啊。在佛的所有的教法当中，戒律当中啊，我们学习之后啊，应该要学到这个无所谓啊，一切都没有恐怖心，没有害怕，因为有了智慧呢，所有的这一些外在的境界就不再能够忧恼恐怖我们了。好，那这个补充讲义好像也没有什么补充了哈。补充讲义没有哈，只有经文大意。OK， 我们继续看1102经波经。佛住王舍城，多众践踏旷野中。这个多众践踏哦，它是一个地名来的。你看它的翻译哦，让人家感觉好像他在践踏什么东西哈、哦，不是。这四个字哦，多众践踏是一个地方名字。地方名称，因为它翻成中文、啊、所以很怪、哦、王舍城的一个地方旷野中。那这时候呢，佛跟五百比丘说法、啊、以五百波至于中庭、啊、中庭就是房子的中间吗？还是前面？中庭是前面嘛哈，门口前面哈，嗯，这时候呢，世尊就为五百比丘说五蕴生灭法啊。这时候魔啊知道之后呢，就来干扰了啊。我们来看684页，那化作大牛啊，这是魔啊，化成牛啊，哎，他很闲哈、哦，你有没有看这个魔，整天在看那个佛跟弟子们在想什么，然后他就去变现那个东西。真好闲啊他。 那这时候呢，佛就告诉比丘，这不是牛，这是魔王变现的啊。那佛就说了这个偈颂，色受想行识五蕴，非我非我所。那如果你知道它的真实意，就不会对它有所执着。心无所执着的话，超出色系缚，我们就能够超出这个五蕴的烦恼系缚，了达一切处不住魔境界啊。对，这个很好懂啊，对不对啊？好，再来我们看这个，补充资料的话呢，就是这个色啊，超出色结缚呢，这个色呢，可能是指五蕴啊的简称，也可能是指那个魔王化现的牛像，超出色结缚啊。大家觉得比较像牛啊，还是像五蕴呢？五蕴哈，哎，比较像是五蕴哈，嗯。好，我们继续看《1103经入处经》啊。那这部经也是佛陀在同样的地点为诸啊，这个比较多比丘，600比丘啊，说什么呢？六处入处，六处即六处灭啊，就是六根。六根的集，六根的灭，其实就是苦集灭啦，就是苦集灭，苦集灭三个。那魔啊知道之后呢，也是化现一个壮士哈，大力壮士啊，来佛陀面前，那想要恐吓这些比丘啊。那佛陀说，这个就是魔王化现的啊。我们来看最后这个偈颂。这色声香味及第六诸法，就是色声香味触法，有没有啊？六种境、六尘、爱念施是可意啊，就是爱念呢会让我们产生舒适可意的执着。世间唯有此啊，其实世间也不过如此。此是罪恶贪，能细浊凡夫，超越施等者。超越这种六尘六境的这种爱念心的话，那佛圣弟子等能够度于魔境界，如日无云一仪啊，仪就是没有被好像太阳没有被云遮盖的那样光明啊。嗯，所以我们把魔相应上完了，可以吗 ？OK， 好，那大家整理一下，我们今天上到这里了。好，那大家把身体坐端正啊，眼睛闭上，然后放轻松，好，肩膀放轻松，头部放轻松，好，闭上眼睛，然后专注的跟随我念啊，阿含阿维罗诃弥。阿比阿巴丘诃弥，
阿比阿巴丘诃弥，
阿尼哥诃弥，
阿尼哥诃弥，
苏毗阿他南，
苏毗阿他南，
帕瑞哈拉弥。愿我没有敌意，
愿我没有敌意，
愿我没有嗔害，
愿我没有嗔害，
愿我没有忧苦，
愿我没有忧苦，
愿我保持快乐，
愿我保持快乐。
好，我们诵念持经，欲获得极静的善行者，应如是修学，堪能诚恳及正直，谦恭柔和与不慢，知足亦供养，少事俗物，生活简朴，诸根极净，谨慎和谦虚，不攀求于俗家，不应做任何为利事， 免遭其他智者所遣者，愿一切众生皆幸福安稳和快乐。凡有生命者，若强若弱，若长若大，若中若短，若粗若细，尽一切无余，或可见或不可见，或远或近，或已生或未生，愿一切众生都快乐。不要欺骗他人，或于一切处蔑视任何人，不应出于愤怒及仇恨而诅咒希望他人痛苦。对一切众生应修习无限的慈爱心，犹如慈母用生命保护自己唯一的儿子，让无限的慈心遍照于十方世界，上下左右，不受阻扰，不怀嗔恨，不抱敌意。无论站着、走着、坐着、躺着，若不昏昧，应确立此念，能如是住者，即云梵住，不限于邪见，具有戒德，具有知见，即断诸贪欲，当觉不再入母胎。好，我们一起回向。愿此功德众善根，累世冤亲同沾恩，由师解脱诸苦恼，共证菩提度有情。